流星传这卷书是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天主安排的正好按到四福音后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如果你要学习一个教会啊，如果你要学习教会的建立啊，教会的开始啊，还有什么是真正的教会啊，我觉得我们要应该学习这个使徒行传。如果你要看不懂使徒行传，你这个对这个教会的理解，还有你对教会的怎么做呀，往前走啊，我们是不会知道的。我觉得天主特别把这个使徒行传安排的四个福音，我觉得很有意思。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做的事情，四个福音书将耶稣的生平、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在使徒行传他就把这个责任，把这个所有的责任就推给了使徒。使徒的留下来了之后，开始建立教会，开始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呢，这些我们在使徒行传都能够看到的。使徒行传我们说是这个教会的建立和发展的一卷书，也可以说是这卷书是我们有的人会说这是过渡性的书信书卷，我觉得也真的是可以能看出来的。当时我觉得他们这些师徒们对这个教会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也是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从这个使徒行传看一些的教会的看法。我觉得也要明白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是这个路加。路加这个人是一个医生，还有路加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你看他写书的你说这个你怎么知道，但是在这个看使徒行传第一到第三节，你会发现他提到了一个人是帖阿菲罗，我已经做了前书。他前书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也是同一个作者。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帖阿菲罗大人，有许多人作书传述我们中间所深信的事，就是传道的人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详细考究，也想按着次序记载，答于你知，使你晓得向来所学的道都是确实的。我们也能了解这个路加这个人是经常是跟着保罗，也是可以说保罗的同工，也是保罗的帮助者。我们在圣经中也能看到保罗是写书信是特别多的，建立教会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这个传教士。但是呢，他旁边的跟着这个人是路加。路加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大夫。我们知道保罗的身体也是不好的，保罗是常常有病啊，身上说有一根刺，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病，但是说有个刺在他身上。但是呢，我们说路加是他的同工，常常和他在一起，和他在一起。在圣经中能看，在哥罗西书四章说，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四章。哥罗西书四章14节，可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提到了他的可爱的医生路加，说他问你们安。我们知道他也是帮助保罗的，也是写书信的一个人。你要看帖摩太后书四章，保罗在写给帖摩太一封书信的时候也提到了路加，说别人都不在我这里，就只有这个路加在我这里。我们说路加是这样一个人，常常帮助保罗，常常做教会的事情，常常替保罗写书信呢，帮助他呀，是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这个路加这个人是比较这个爱帮助传教士啊，爱帮助这个教会啊，做很多很多事情。他就得帮助这位传教士，我觉得这是也是比较重要的。如果现在我想了，如果一个人去这个城市啊，或者建立教会啊，特别需要路加这样的人，能帮助牧师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很多人他们不愿意帮助，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利益嘛，他们觉得 传福音啥，他们刚刚信主的人，他们是很难的。我觉得路加这个人是比较是在教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帮助保罗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说我们学习使徒行传，学习使徒行传，我们要我觉得我是找一节经文是在使徒行传来说比较重要的一节经文。如果不了解这节经文，我估计看使徒行传呢，人会将这个主题我们不能说他讲得不清楚，可能他会就是跑来跑去，这个主题不知道这个主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我觉得最重要是使徒行传看一章的第八节，圣经中的一章第八节，他只等到圣灵临到你们，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我做见证。所以在这节经文是这个使徒行传的，也可以说是它是使徒行传的主题。它就告诉我们知道这个第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也可以说是要简单说的话，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开始了教会，对吧？耶稣自己开始了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有他就在这里，他就40天，他从死里复活了之后和门徒在一起。他说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所有的犹太每一个地方，还有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我们做见证。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第一个教会耶稣开始了教会，还有呢他叫他的门徒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建立很多很多的教会。这是使徒行传讲的这个建立教会的方法，我们能学习一点。但是在这个使徒行传，我们把它分开，它又不是有28章吗？但是你要看第一章到第七章的时候，你发现这就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你要从这个第八章第一节开始看到什么呢？教会开始怎么样？开始受逼迫，然后分散去各个地方传福音。还有这个13章，开始的，第八章到12章，他们就受到逼迫，他们开始走去安提约，去各个地方，他们去分散了。然后13章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教会，就是安提约的教会开始做什么？开始向这个世界传福音，从这个安提约教会拆派保罗、巴拿巴去各个地方传福音，最后这个教会很多地方开始了。所以在圣经中能看到很多书信是因为保罗就建立了教会。我觉得在这个使徒行传有几个人是比较重要的，彼得是非比较重要的。看前几章都提到了彼得、约翰，后来提到了这巴拿巴和保罗。我觉得他这几个人，还有这个，当然还有别的人，还有这个希拉他们呢，当时没有保罗和这个彼得，他们巴拿巴这几个人重要，这几个也是属于重要的人物。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他说提阿腓罗我已经做了签书。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第一章已经提到了，但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他提到了提阿腓罗什么？提到了提阿腓罗大人。一提到大人，我们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这个提阿腓罗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但是在圣经中，我们只能从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第一章一节和路加福音一章一节知道这个人，但是别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猜测，在我们中国，我们会说一说说是大人，在当时人会一说是大人都不是一般的人，对吧？不是一个小民，是一个非常的，这有个官职，他是个官员，也可以说是政府官员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们说他是提阿腓罗这个人是不一般的，所以就写给他的信。我们说这个背景里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大概是40天的时间和门徒在一起。我们说这个在第二节他说从起头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升天的日子，他就是说这个他这个从死里复活了之后怎么样？在3节他说他受难以后用许多凭据向使徒显明自己是活着的，40日间在他面前显现，与他们讲论天主国的道。所以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和门徒在一起，他说 将天主国的道。我们说，第一，我们看耶稣是在包括他在这个世界上，他用什么方法？他也是借着圣灵做事情的。他说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升天的日子，说在那个他复活了之后一直到升天，他还得依靠这个圣灵，依靠圣灵做事情。他说知道他升天的日子。我们说耶稣是借着圣灵的，包括他受试探的时候也是依靠圣灵。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一章四章，马太福音四章第一节，当下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所以这个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受到试探。在这节经文他说被圣灵引到旷野，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这个去这个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也是他就依靠圣灵，没有靠自己说我是可以随便受试探呢。我觉得这个也能提醒基督徒啊，他这个受试探，这个当时那个耶稣也是依靠圣灵的。你说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虽然他受试探，试探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他说他还是靠这个圣灵的。你说基督徒也应该靠圣灵吗？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我们心里有这个圣灵。他说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是还是这个有这个旧人，还是有这个肉体，但是呢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说我们说在我们身体里边一方面有这个情欲，一方面是有这个圣灵。所以是这样的，他说圣灵和这个情欲经常是有问题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五节，罗马书，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说错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从情欲的人体贴情欲的事，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情欲的必要死，体贴圣灵的必得生命平安。在这里他就提醒我们一个事情，他说情欲体贴情欲，因为从情欲的人体贴情欲的事，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我们知道人这个，你要问世界上的人，他们是属情欲的。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这你看这个一个世界的人跟一个基督徒聊天，世界的人聊的是什么呀？天天就是我怎么挣钱，怎么做世界上的事情，对吧？我这个工资，我这个这些事情，还有我这个存多少钱呢、我开什么车呀、我住的房子有多大呀，他们是体贴这个情欲的事情。你说这个如果你要和一个基督徒在一起聊天，经常你会提到哎，我传福音怎么样，我的圣经是学的怎么样啊，经常提到这些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明白这个一个基督徒是有这个圣灵同在。他从在这节经文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体贴圣灵的他从情欲的人体贴情欲的事，这是我们都能了解的。有的时候我们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注意的。你说为什么呢？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要天天跟和不信主的人在一起聊天，你要效法他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是体贴情欲的事情，如果会影响我们属灵方面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包括自己家的亲戚啊朋友啊，是最亲近的人。如果这个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经常和他在一起，经常和他说话的时候，你时间长会也会往这方面考虑。有的时候按这个世界，当然这个情欲的事情是他们也分不出来，他们知道 他的生活就是那样的，对吧？天天为了追求这个世界，追求情欲的事情，他们也不会分辨，他们也知道只能说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是和他们在一起，非常交得非常深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徒也是属于这个世界了。我觉得圣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看的迪马开始怎么样跟着保罗，后来怎么样他就离开了保罗。为什么呢？我觉得他是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最后他该追求这个世界。还有圣经另外一个人是这个罗德，大家都知道他是在彼得后书说他是义人罗德。我觉得在这个中国是这个罗德的认识特别多，但是没有一个人起这样的名字，都起的好听的名字啊，又是约翰呐、大卫啊，都是非常的勇士，没有一个人叫罗德。但是你发现叫这些名字的人，他们几乎服侍主的人也不多。他们的虽然名字挂的是大卫，挂的这个约翰呐、挂的彼得呀，但是呢在生活当中也是没有的。我们发现也是体贴情欲的事情，做一些这个属世界的事情，这些人是特别多。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不是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基督徒没有属灵方面的工作呀、聚会呀、服侍啊、奉献呐、这些事情啊，学习主的话语呀、给人传福音呐、这些如果基督徒什么都不愿意做的话，我自己觉得和他们没有任何区别，就是属情欲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我自己也需要注意，我们不能体贴情欲的事情。如果体贴情欲的事情，人从我的身上看不到耶稣基督，人觉得这个人和他没什么区别。他开一个豪车，我也开一个豪车，他买多大的房子，我和他买一样的房子，他也没见我给人传过一个福音，没发过一个单张，没给一个人说到耶稣的事情。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是耶稣基督就借着圣灵做事情，依靠圣灵做事情。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是应该依靠圣灵做事情，不能光靠我们的情欲。我们的情欲是不可靠的，是有问题的。我们再看一下圣经的加拉太书第五章，这是保罗写的书信。加拉太书五章16节，我说你们应当顺从圣灵，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彼此交战，叫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事情。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一句话。他说顺从圣灵，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我觉得人是这样的，人不能脚踏两只船。如果我们顺服圣灵，情欲就怎么样？情欲就没有能力了。如果我们顺服这个情欲，怎么圣灵是没有能力了？他说在里面怎么两个在交战，他互相打仗的，对吧？他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在我们心里，其实我们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每天圣灵和我们打仗。有的时候我们想随着自己的情欲做事，有的时候我们思想想情欲的事情，我们做这个情欲的事情啊，但是呢圣灵有的时候会这个互相竞争。但是呢大部分有的时候常常是情欲赢了，圣灵输了。所以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顺服情欲，对吧？情欲想的是不违背圣经的，违背主的话语，是不愿意服侍主的。但是如果人愿意做决定的时候，愿意顺服那个就成功了。所以这个是比较这个比较麻烦的。所以在人肉体当中有圣灵和情欲。我们知道这个天天应该顺服圣灵。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他给我们做的榜样是他借着圣灵去传道，他做的依靠天主，依靠天父，依靠主的话语。所以基督徒啊也应该依靠圣灵。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想情欲的事情，我们应该说哎呀，我不应该顺服你，不应该顺服我们的肉体，肉体是不可靠的，我们应该顺服圣灵。如果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应该顺服圣灵，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复活这个40天，在这个复活了之后40天向门徒显现，在这个使徒行传一章，我们再看过去看一下。 在第三节，他受难以后用许多凭据向使徒显明自己是活着的。我们知道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花这个三年半的时间教导他的门徒，他死掉之后，他的门徒怎么样，都离开他，都跑着跑着去打鱼的打鱼，去各个地方做他们自己的工作。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之后怎么样，就见到多马，见到说叫多马摸他的手，见到彼得说打鱼的，见到约翰，就做了什么，做一个凭据，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说的是实在的。我这个从死里复活，我要去加利利，所以他去了嘛，就去了。他见到他的门徒，他的门徒都不相信，对吧？我们知道他的门徒很多人，他们就怀疑耶稣基督，耶稣复活了吗？他就向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我们过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比较重要。看一下，马可福音的16章，着急几节经文，马可16章。马可福音16章，马可福音16章，耶稣在7日的头一日清早复活，先显现给抹大拉的玛利亚看。耶稣曾从这玛利亚身上逐出7个鬼，这妇人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哭泣悲哀，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什么？却不肯信。在这里，他们怀疑耶稣基督，对吧？他的玛利亚就是告诉他的门徒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的门徒都不相信。最后，我们知道这个在另外一个地方是谁呀？这个彼得和这个和另外一个他是这个就去跑约翰俩人跑去看去了。我们再看一次，他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了之后，抹大拉玛利亚告诉他的门徒他们复活了，但是别人都怀疑耶稣基督。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8章，马太福音28章，第8节，妇人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惧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报给耶稣的门徒知道。报去的时候，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去告诉我弟兄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可以见我。在这里他们这个抹大拉玛利亚怎么样？去告诉的他的姊妹们，他的弟兄们，然后妇人们怎么去了就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对吧？看见一个空的坟墓，然后非常非常怕。最后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说你们别怕，你告诉你的弟兄，我们要去加利利去见个面。结果这个他们的他们是非常害怕的，但是他是向那些抹大拉的玛利亚，向那些妇人们显现。我觉得我有一个想法是，耶稣为什么向这些妇女们显现？这个我没有第一次没有向这个门徒显现，他向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还有向那些妇女们显现。我觉得这个我们能考虑到，这个教会这个姊妹们非常多，一般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的。这个是不知道有没有道理？为什么这个可能姊妹们有信心吧？但是他就先给这个姊妹看了之后，姊妹告诉弟兄，弟兄们开始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看一下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路加福音24章，这是在我们知道一看到这个路加福音24章，耶稣3天从死里复活，复活了之后，这两个门徒是，他这叫哥留巴，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人。他是两个人在走路的时候，他们俩在聊天，说什么？说这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了， 三天了，没有什么动静啊，我们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啊。他两个怀疑耶稣基督，他俩走路一边走，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什么呢？这俩人在聊天的时候，耶稣基督突然出现他面前，我觉得这个是，有时候特别像中国人。中国人走路的时候说：“哎，那个人怎么样？”正说着，那个人突然间来了，在背后出来了。我觉得这俩人比较尴尬的。你说为什么呢？当时他们两个是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两个在怀疑，正在怀疑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话，说着话，耶稣聊到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后来他们俩才认识耶稣基督，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两个犹太人在那个小路上，以马忤斯的路上聊耶稣基督，突然间耶稣就是在他们面前显现，然后这个显现了之后，这两个人开始去告诉他的门徒。我们看一下三十三三四路加福音的33-34，这两个门徒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心里非常火热，开始告诉别人。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遇见11个门徒和同人聚在一处，都说主果然复活，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讲路上所遇的事，和分饼时候认出耶稣的事都述说出来。这两个人开始是怀疑耶稣基督，后来耶稣基督给他们说了之后，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耶稣给他摩西的律法开始讲到先知书，讲到新约的圣经，讲到他的复活，讲了之后怎么样？这俩人非常火热的，后来回去了，回去哪？回去耶路撒冷，告诉西门彼得，告诉他11个门徒，说我们真的在路上碰见耶稣了，他从死里复活了。最后他们是这样的。后来他的门徒都这个开始这个惊讶得很。你看36节，说话的时候，耶稣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门徒惊骇，一伙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惊骇？心里起了疑念呢？看我的手，我的脚，就晓得是我。你们摸我，看我，魂是没有肉，没有骨的。你们看我是有的。”说罢，将手脚给他们看，门徒喜出望外，甚至不能相信，又甚稀奇。耶稣说：“你们这里有食物没有？”开始耶稣基督给他们吃的，他们吃。开始他们也不愿意相信，对吧？他们是怀疑的。后来耶稣说：“你来摸我看，我是有骨有肉的，是这个还是？”所以他就看他，我不是一个魂。他们就特别怕。后来他们就非常高兴，耶稣基督复活。这是他向他们显现，还有一次向这个渔夫显现，在约翰福音21章，我们知道在提比利亚海边向这个彼得、约翰他们这个显现了之后，后来另外一次是向这个众门徒显现，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并3节4节，当日我将所受过的传与你们，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基督应验圣经所言，为我们的罪受死，并且葬埋了，到第三日复活，也应验圣经所言，先被基法看见，后被12使徒看见，又后一时被500多弟兄看见，其中多一半至今还在，也有已经去世的。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的复活是非常的重要，他就是说向这个500多弟兄显现，这是保罗写哥林多的教会，说有当时那些人当时写信的时候说有一些人还活着，所以亲眼看见耶稣基督。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是最重要，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他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核心。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我们信的是枉然，我们信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耶稣真的是复活了，先给门徒看，先给那些弟兄姊妹看，最后他先给500多弟兄看。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又先给那些使徒们看，先给他看怎么样，他就升天了，对吧？也这是他这个40天的时间，他说他受难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向门徒显现自己是活着的，所以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都显现了，向500多弟兄也显现了，显现他的复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证据，对吧？证据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天主的儿子，证明死对他是没有用的，证明他胜过死，胜过罪，胜过一切，他是创造天地创造宇宙的主宰。所以我们就说耶稣的复活是比较重要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信仰和别人的区别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创造天地创造宇宙，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这也可以说是福音就是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这是比较重要的。第三，我们说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有凭据，这刚才我们看到那些经文都提到他的复活的凭据，还有他是大概是10多次吧向门徒显现，他是40天，大概40天的时间和门徒在一起。他讲论什么呢？在第三节他说40日间在他面前显现，与他们讲论天主国的道。我觉得我们常常说是天国，我们说这天国是什么，在圣经中一看马太福音常常提到天国。天国我们知道是说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开始天国，开始地上的国度，对吧？我们说是他在这提到了说天主国的道，天主国的和这个天国还有些区别。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我觉得这些经文是比较清楚的。路加福音的17章，我们说是在马太福音，为了犹太人常常提到天国，对吧？常常提到他在这里，他提到天主国的道。他耶稣40日之久讲什么？和他门徒讲天主国的道，和天国还有一些区别呢。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17章21节，20节到21节，法利赛人问天主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天主的国，看到这是天主的国。耶稣说天主的国临到，不是闲人的，人不能说是在这里是在那里，因为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天主的国在哪里？在你们心里。所以说我们说天主的国是在我们心里，对吧？我觉得和我们的信仰是有关系的，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提到了耶稣在这个40日就讲什么，给他们这些门徒们讲这个天主国的道，是在这个人心里的道，人这个也我自己觉得也跟他们讲了，也叫他们传福音，人信主建立教会这些事情。他说讲这个天主国的道，我们说天主的国是在我们心里，天国是在地上的国度，是在这个人能看得到的，是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在马太福音能看到的天国这两个词儿。所以说天国和天主国有些区别，天主的国是在我们心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天主的国和天主的国是在我们心里的。所以他说40日间在他们面前显现，与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还有第四，我们说耶稣基督也这个应许赐他这个要升天了，一会儿要升天呢，他就应许了之后怎么样？应许要赐下他们的圣灵，赐下圣灵。在4节，耶稣与使徒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到父的应许成就，就是你们听见我说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你们不多几日，必要受圣灵的洗。”在这里我们说是耶稣应许要给他们圣灵的能力，将他们怎么样去，在这里我说这个，他说这个聚集的时候怎么样，他不叫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叫他们在那等着，等着什么？等着天主给他们的旨意，他要等到父的应许成就，成就了之后怎么样？他说这个要受圣灵的洗，他要给他们能力。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是 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做事情也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也是在准备，准备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等待圣灵赐我们的能力，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给人传福音呢，我们想了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等待啊，等待什么时候？他说，在这里他说这个，你们不多急着，必要受圣灵的洗，给圣灵给他们能力，以后他们要做天主的事情。你要看第八节，你会发现他说这个，只等到圣灵临到你们，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他说这个圣灵给我们，我们会有能力。我们服侍做主的事情也是靠圣灵的能力，我们自己是靠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的。他说要等待，等待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是也做准备的，就像是我们去这个餐厅啊，我们去餐厅吃饭呐、啊，服务员做什么？他站在我们旁边，他是为我们服务的，他在等待什么？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就来帮我们。所以说我们说基督徒也应该是像那服务员一样，也是等待这个，等待天父的旨意，等待天父的旨意，等待他的给我们的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去这个去做他的事情，圣灵领导我们。他说我们会有能力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的第一使徒行传的第一到第五节啊，我觉得我们要看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做事情的，还有他的复活四十天向门徒显现，他做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凭据。第三，我们说他复活了之后四十天，给门徒讲天主国的道，预备他们的心，是我们看到这一点。